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这个星期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宣布同意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于明年10月1日正式启用。这意味着人民币将正式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人民币入篮使许多中国民众和金融学者感到欢欣鼓舞。上海一位金融学教授在互联网上撰文说，人民币将成为全球最受追捧的货币，已经毋庸置疑地成为亚洲最硬的货币，很快也将成为全球最硬的货币之一。不过美国有学者认为，对于中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而言，推动人民币的特别提款权地位更多的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其象征意义大于实质上的重要性，更多的是对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重要地位的认可。那么人民币入篮到底对中国企业、市场和老百姓能带来何种利好呢？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分析师黄子璇女士，另外上海汇奥企业管理咨询公司总经理苏基杰先生通过视频连线从上海参加节目。欢迎两位，也欢迎我们的各位观众和听众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第一个问题，子璇，我想请你来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说一说这个人民币的特别提款权，就是简称 SDR 了，俗称现在中文媒体都叫入篮了啊，因为就进入这个货币篮子了。有英镑、美元、欧元、日元加上人民币，一共是五种货币。这好像有点像这个联合国的这个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一样了，入常了。比较通俗的解释一下，这个特别提款权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这个特别提款权其实是 IMF 创造并发行的一种国际储备的货币。那首先它是一种官方储备的货，不是叫货币，叫国际储备的资产。首先它是一种官方的储备资产，也就是咱们老百姓或者是这种私人的机构是没有办法拥有的或者没有办法持有的。第二点更重要的是，它其实不是一种货币，它也不是一种这个国家成员国对 IMF 的债权。它其实更重要的是一种潜在的求偿权。就打比方说，我是一个国家，然后我需要美元，我就可以用我的特别提款权去买美元。那这种情况就有两种情况可以达成这个协议。那第一种呢，就是说另外一个国家愿意买我的 SDR， 把美元卖给我。这种那两个国家达成了协议，就可以自愿的进行交换。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在意愿不强烈的时候，可以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指定一个，比如说经济条件、外部条件比较强健的国家来购买你的 SDR， 给你换美元。对，然后这是 SDR 的第一个意义。第二个意义呢，就是用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其他的一些国际组织的一种会计上的记账的单位。
会计上的记账单位，它实际上不是一个就是实实在在的这种货币，只是一种货币单位。
对，
接下来我想请上海的苏基杰先生来谈一谈，对于人民币，苏先生在线上吗？
是的，
在线。第一个，我想请你谈一谈啊，苏先生，就是你对人民币入篮这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你是怎么理解的？
第一反应是，我觉得是一个顺势而为的一个现象啊，因为相对于一个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来讲，不管是从它对整个国际的贡献来说，都在都已经到了这样一个位置。那么它从经济的从 GDP 的计算上来说，也是对全球的贡献也是占到相当大的比例，所以这个入篮其实是早晚的事情，只是在这个是一个合适的时机。那么我还是想，刚才那位女士已经把那个特别提款权说的解释的非常清晰了啊，但就是说我同时想补充一下的，就是说其实特别提款权它是相对于一个普通提款权的一个补充，是吧？因为那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它本身对一个整个成员国都有一个普通提款权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啊，所以它之所以称为它特别，其实是对一个普通提款权的一个 补充，是这样的理解吧。
嗯，好，谢谢苏先生。待会儿呢，我想再请苏先生谈，就是人民币入篮啊，对于企业、对于老百姓到底意味着什么？接下来我想请这个子璇女士来说一说，就是因为我看到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啊，互联网上，特别是中文这个网站上，有很多说法啊，就是像刚才我提到的上海的这个教授的这样的一种说法，还有就是一般老百姓认为，要是人民币入篮了啊，现在就成了国际储备货币了，是不是也就等于就是说国际成了国际流通的货币了？也就是说现在人民币可以流通了，我拿着人民币到世界各地都可以用了，是这个意思吗？
人民币入篮和人民币是不是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以及是不是成为国际上流通的一种货币，其实是三者是完全没有直接的联系，也并不能等同于，并不是充分必要条件或者怎么样。简单的说，人民币的流通是指人民币是否在国际上流通，是指它在国际上流通的一个规模。那人民币是否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这个就更加取决于这个国外的中央银行或者中央银行类机构是否认为人民币是一种安全的、有价值的储备货币，这个完全是取决于每个国家中央银行自己的选择，所以它跟人民币是否入篮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然后人民币是否成为储备货币，其实更加取决于比如说我们的金融改革进程怎么样，比如说我们国家自身的经济发展怎么样，取决于这些条件，而并不取决于人民币是否在这个特别提款权篮子里。
上海的苏先生，刚才这个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提到，就是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张一鸣教授，他在这个消息传出以后呢，他是在他自己的微信在互联网上写了这样一篇文章，就是认为人民币将成为全球最受追捧的货币，已经毋庸置疑的说现在是亚洲最硬的了，很快也会成为全球最硬通的货币之一，而且呢他预言人民币两年内就能完成国际化。你怎么看他的这个预期？
我觉得作为最受追捧的一种货币呢，这个我是赞同的。那么是不是最强的货币，这个还要取决于我们在同等于是，因为这我们刚才那位女士已经分析得很清晰了，这是一个储备的一个特别提款权，是一个储备的一种状态啊。那么作为它的货币上的意义呢，还是要取决于我们跟各个国家的贸易结算的这种对这个人民币，各个国家对人民币的这个认可的程度上。但是我觉得随着就是说我们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来说，和因为本身中国是一个贸易大国，所以对它的贸易来说，人民币的结算的国家应该会越来越多，因为随着它的那个特别提款权的篮子成员以后啊，这个是一定的。但是一定要我们给它一个日期，是两年内成为一个广泛流通的货币呢，这个我觉得不应该有这个时限。但是我们朝这个方向去迈进，不是我们的，我觉得不是我国家的一个目标。但是它随着一个经济体，就是说经济的扎实的程度，我们基础越来越坚实的话，这个早晚是会，包括我们整个运营的体系的完善，那早晚一定会成为一个流通广泛的一个货币。
子璇，你怎么看上海的这位张一鸣教授的观点？
我觉得首先我们要看怎么定义这个最受追捧这个概念，是吧？它是被越来越多的国家作为官方储备，作为官方的这个资产来储备呢，还是说它越来越多的在国际上用于支付和结算呢？那目前这种人民币的这种情况是，显然还称不上是最受追捧，因为现在美元作为最受，我觉得美元是作为最受那个追捧的货币存在的。
这个是它是这个追捧啊，是我给他加的，他是用了一个英文，这个张教授是最硬的货币
啊，
我猜想他大概指的就是最受追捧吧。
然后就是说像现在人民币的情况是什么，就是在今年十月份的时候一份报告已经指出了，在今年八月份的时候人民币已经超过了日元，成为全球第四大支付货币，大概占的市场份额是3%。但尽管它成为第四大支付货币，但排在前三大的支付货币美元、欧元和英镑占的份额远远超过人民币。打比方说美元占了大概45%左右，欧元和英镑也占了非常多的比例，也就是说人民币在国际化的进程当中其实路还很长。
刚才我们提到子轩，就是美国学者认为要说这次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动人民币的这个入栏，就是特别提款权，更多的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其象征意义大于实质上的重要性，更多的是对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样一个经济地位的这样的一个认可。你怎么看他们的这些评论？
我不敢说是不是让政治上的考虑，因为但是从我经济学的角度上来讲，它象征意义肯定是有的，它确实是对我们作为一个世界上很重要的经济体的认可，同时它也是对我们金融改革的一些进程上的认可，但也不能说它完全没有实质上的意义。它其实我们通过看中国人民银行的很多的行为以及金融改革的推进，我们都能够看出其实加入 SDR 以这个为目标确实推进了我们很多金融改革的进程，也推进了我们一些打比方说我们开始使用了 SDDS IMF 的标准来公布我们的比如说国际货币储备的一些国际储备资产的一些数据，还有外汇的一些数据，也包括我们8月11号中国人民银行提出的汇改，然后我们把我们的这个人民币对美元的这个中间价的一些制定提出了一些改革，让它变得更加市场化。那这些金融改革其实我觉得都与 SDR 相关， SDR 相当于是一个推进的作用，推进了我们金融改革。那 SDR 是否能推进国际化，我想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的，至少可能在短期上的影响比较小，但是在长期上我们不得不说在推动我们金融改革和推动我们国际化的进程上是有一定实质意义的。
上海的苏先生，刚才我们和子璇女士在谈的就是美国学者对人民币入栏的这个看法，说美国学者认为就是更多的是政治上的考量了，那么实质意义呢没有象征意义那么大。那么刚才我们也谈到就是可能呢这样的做法，把它人民币入栏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推动中国的这个金融体制或者经济改革这样的一个步伐，给中国呢某种程度上施加一种压力，你是怎么看的？
我是这样认为，就是说其实这个政治看怎么样去理解这个政治的含义啊，但我们先抛开政治不谈，就是说人民币的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包括人民币的怎么样更加它的体系更加完善，这是一个中国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要走的一条路。那么如果这个可以更加跟国际接轨上面更加能够这个进程能够缩短的话，当然是对国家对中国来说或者是对整个世界的经济来说都是一个正面的意义，我是这样认为的。
孙先生，你觉得就人民币这次所谓入栏，那么对于中国的老百姓来说有直接的好处没有？
对中国老百姓来说，当然直接的好处来说就是说比如说大家都知道中国的老百姓在海外的海外的资产也是这两年随着经济的改善，海外的资产也不在不断的增加，包括在国内的资产也是在不断的增加。那么通过这样的入栏，相信基本上一点可以保证的就是说我们可以肯定大家都是一致的意见，就是老百姓所拥有的资产的价值将会更加稳定更加安全，这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底线。
对于中国的金融市场和中国的企业来说，有什么直接的好处吗？
对中国的企业来说是我相信您的好处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因为作为我们这个机构来讲，我们最主要是为企业做运营管理的这样的服务。那么很多企业都是为了提升这方面的能力，就是使他们的制造业能够融入到全球的供应链中。那么在全球的供应链中，包括中国在海外的中国企业在海外的投资也在不断的增加，包括在美国的工厂的建立啊什么，包括产品的出口或者产品的进口，这样子通过不管是从贸易上来说，还是整个供应链的建立来说，和或者是海外的工厂的投资、海外资产的投资来说，都会对那个汇兑的风险会降得更低，对他们的结算的方法也会有更多的选择性，对企业的安全性更加有提升。
嗯，子轩，你的看法？
我认为在短期上是直接的利好是。可忽略不计，或者叫是没有那么明显的，
对老百姓，
对老百姓以及对中国的企业和市场。但从长期上来看，如果 SDR 如果真的能够像比如说前两天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先生在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当中提到的，加入 SDR 并不是金融改革的一个终点，它中国的金融改革会继续进行，比如说我们的金融市场更加稳定，比如说我们的监管更加严密，然后金融市场更加能够支撑实体经济。打比方说到企业，就是中小企业它可能融资成本会更低，那这些方面是一定会对我们的市场、对我们的企业、老百姓都是有很好的一个益处的。
我还看到这个中国媒体一个报道，在网上的中文媒体的报道，就是人民币入篮以后，这篇报道写到呢，就是说人民币 SDR 的权重现在是占10.92%，说已经超了日本和英国。就因为中国呢说做了大量的工作，说现在 IMF 说人民币的权重是这么一个数字，在美元在其中的权重当然是41.73%。IMF 又说欧元的是占权重是30.93%，日元是8.33%，那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英镑的权重是8.9%，那么现在就是说人民币在里头占的这个权重这个是第二了，那如何理解这些数字？这就是否能表示人民币现在这些货币当中，篮子里头这五种货币里边就是仅次于美元的这样的一种地位了吗？
它的权重占的是第三，然后
第三
对美元和欧元在它之前。
这篇报道上可能他把这个数字可能是错了，我这是在网上看到的这一个说法啊，
okay.
说是占第二了，无论他是做第二还是第三，就是说这些数字说明什么？
这个权重就是这个篮子里面每一个货币占的权重是 IMF 根据一个公式所计算出来的。那这个公式呢就包含了很多信息在里面，比如它考虑了很多因素在里面，比如说这个国家的出口量是多少，比如说其他国家用把这个国家把这些货币作为储备货币所占的数额是多少，比如说这个我们就是每个国家外汇市场这个交投总额是多少，考虑了很多一些别就是一个比较综合性的考量。但是我们简单的说人民币的国际上的地位就仅仅次于美元和欧元，我觉得也是比较草率的一个说法。事实上人民币在国际上的使用，在国际上作为支付货币或者做结算货币都离他们的地位还比较远。而且但是这个地位是在上升，但我们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够超过这些国家，超过其他的一些货币，或者说与他们平起平坐成为世界上地位比较高的货币，我觉得这个还有待考量。
我想请上海的苏基杰先生来谈一谈。苏先生我在互联网上中文网站上看到这么一个评论，是中国的网民的评论了，就是人民币入篮之后，因为这个最近几年啊，这中国的这个阴谋论比较多。那么这位网民呢，就是说这是一个阴谋，说这个 IMF 这个把人民币放到这个篮子里头，说这个欧洲人啊，说这是个阴谋，他们一定要把人民币给顶上去了， 说这是挖坑让中国人跳呢，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些评论？
这个其实我不觉得这个，因为这是一个国际货币组织对一个路人的一个都是有一个严格的规定，有一个评估的系统，包括刚才这位女士说的，它有一个计算的公式，包括在我相信根据国际基金组织来货币基金组织来说，它的在那个普通提款权上，中国的认缴的份额也是相当的大所以这个好像我不觉得跟这个阴谋挂得上钩。
子璇，你看到这样的一些阴谋论的一些说法，你是怎么看的？
我也不是很同意这样的说法，因为一是像这位先生所说的一样 ，IMF 有自己的比较严格的标准和公式来判断人民币是否可以加入这个特别提款权篮子。那另外一方面，其实也不仅是欧洲的一些国家支持我们，表示支持我们加入特别提款权，也包括一些别的国家。其实大家，很多国家都公开表示过支持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
还有这样一个问题，子璇，就是关于这个说到了人民币的特别提款权，就不能不提到人民币的这个汇率问题。这么多年来，这个美国还有许多这个西方国家就认为人民币呢是在过去是人为的贬值了，那么现在呢这些年人民币确实升值，升了至少有25%的样子啊，一般的这样的认为。那么人民币入篮之后啊，是不是就会缓解了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因为前段时间说人民币要贬值了，那么现在人民币入篮之后啊，是不是一个是缓解了人民币这个贬值的压力，再一个就促使中国进行这个金融改革。所谓的这个完成这个国际化，两年完成国际化是指的是什么？那个上海的教授是不是最终是指的人民币最终自由兑换？
首先是这个跟汇率的影响。其实人民币是否加入特别提款权跟我们的跟汇率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所以也就不存在说加入特别提款权可以缓解我们贬值的压力或者其他的一些说法，它汇率是跟汇率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那说到金融改革，其实我觉得他们之间是有比较密切的关系，也就是就像我刚刚提到的那些一样，就是人民币的特别提款权。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这个时事大家谈这个节目的全部内容呢，只能是谈到这里了。我们非常感谢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研究所的分析师黄子璇女士，还有上海汇奥企业管理咨询公司的总经理苏基杰，通过视频从上海参加节目。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